張亞國，如果我哋回望咧，響二十世紀啦嚇，咁我睇到咧，就由呢個七零年代末期到八零年代末期呢十年咧，其實嗰個變化咧可以算係翻天覆地啊！
係啊，
因為我哋所講嘅冷戰格局咧，就差唔多係由四五年左右啦，一路咧就發展到去呢個八九九零啊左右啦。咁但係呢一個咁嘅格局咧，就喺正正係七九。一路去到差唔多八九年时期呢，就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变化啦。咁我哋上次所提及嘅就係戈爾巴喬夫所構成嘅苏联嘅改革，以至係后来嘅解体。咁但係呢，就更之前呢，我哋讲緊亦都係差唔多七八到七九嗱呢个转折嘅时期呢，中国呢亦都走上改革之途啦。嗱，我哋讲咗中国，讲咗苏联，咁但係呢，喺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等中间呢，有一个好细嘅岛仔，但係呢影响係好大嘅，呢、这个就係台湾。咁台湾呢，就之前提及过啦，从美丽岛一路讲起嚟呢，就发现咗呢，就去到呢个70年代呢，好多本土力量呢就已经係蠢蠢欲动啦。咁但係睇到呢，就话蒋氏嘅统治呢就依然係巩固嘅。咁究竟容许几大嘅改革，容许几大嘅一个政治嘅变化呢，就蒋氏所采取嘅态度呢就有好关键嘅作用啦。到蒋介石去世而蒋经国继任之后呢，咁佢本身嚟讲呢，就对于嗰个政治环境呢係有一番新嘅睇法嘅。
係咁，不过我哋首先要考虑就係呢，台湾嘅政治格局其实都是一个苏联式嘅政治体制嚟嘅。咁因为喺呢个嘅国共合作嘅时候，喺1920年嘅中期啦，1924年啦，国民党改组嘅时候就係模仿苏联嘅体制啦，係建立一个新嘅政党同埋新嘅政权模式。咁嘅模式呢就係、以呢个嘅所谓以党治国嘛。咁一路呢延续到去呢个嘅49年之后嘅台湾呢，其实都係以党治国嘅。当然啦，大陆嘅共产党亦都同样係受苏式嘅影响，苏联模式嘅影响啦，咁而成立咗呢个所谓一党专政嘅政体啦。咁所以当时海峡两岸都系有同样嘅政治模式嘅。不过呢、这个台湾嘅国民党咧，系经历咗一个所谓政治嘅一个大嘅变更之后，去到呢个台湾啦，即系退守台湾啦。咁不得不咧就系依靠美国嘅力量咧，就撑佢嗰个嘅发展或者存在。咁嘅情况之下咧，台灣就不得不咧係向美國嗰個所謂自由民主嘅政體咧係讓步嘅，咁所以喺呢個嘅蔣介石時期，當然咧蔣介石有一個比較強大嘅軍事嘅力量喺個背後，咁我哋都講過咧，蔣介石嘅背後除咗軍隊之外咧，仲有一個咧，所謂由大陸啊隨住呢個國民黨政權敗退到去台灣嗰一群嘅所謂外省嘅，或者當時叫中國大陸嘅一群嘅黨政軍、經濟、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嘅所謂精英人才，去到台灣嚟撐住個局面啊嘛。咁呢啲人咧，當然仲有好強大嘅活動能力，係嘛？咁但係到蔣經國在位嘅時候咧，大家一定好清楚知道啦。時移世易，呢啲咁嘅人嘅年紀已經慢慢老化啦。咁啊，到咗蔣經國在位嘅後期嘅時候，大家知道啊，蔣介石去到台灣統治咗25年。到蔣經國嘅時候咧，就掌權就13年，係咪？咁當然喺中間就隔咗有嚴家淦啦，但係嚴家淦係一個虛位嘅元首啦，
過渡人物啦。
過渡人物啦，咁事實上呢13年都係蔣經國啊，係掌權嘅。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啲人既然老去，人嘅呢個年紀已經老去啦，嗰、那個嘅所謂政治嘅能量咧就慢慢會減少啊，呢、大家一定好清楚。
咁就簡單講，你個體力啊，你要應付咁複雜嘅政治，都已經係即係不敷應。
咁而當然，麥景新剛才講啦，本土嘅勢力有一度上升嘅時候，咁你不得不啊真係有所改變嘅。咁而蔣介石同蔣經國政權經歷30多年嘅統治，喺台灣嘅本土人嘅心目中咧，就覺得你係一個外來嘅政權，外省人咧對我哋咧係高高在上咁樣壓喺我哋嘅頭上。咁所以就覺得係一種唔公平嘅一種狀態。咁呢個美麗島事件當然有種種各種各樣嘅因素係結合而成嘅。其中最重要嘅當然就係本土勢力同埋外省嘅所謂掌權者、高高在上嘅掌權者之間嗰種矛盾咧，係逐漸激化引起嘅。所以蔣經國咧係一定係體察到呢一個咁嘅情況。所以美麗島事件之後嘅若干年咧，蔣經國都係不斷地咧希望將呢個台灣嘅政局啊係。有一個更新，有一個轉化，咁就後來到呢個蔣經國年紀老邁啦，因為佢喺呢個嘅13年嘅掌權嘅後半期， 大概有六七年時間咧係卧病在床。最重要，因為佢喺年輕嘅時候已經有糖尿病啦。大家知道糖尿病咧係一個延續好長，即係我哋叫做對大腦身體嘅削弱咧係非常之緩慢，但係咧就係一路路將人嘅精力能力減退嘅一種嘅病嚟噶嘛。咁啊長期要食藥打針，咁啊甚至到老咗嘅時候抵抗力弱啦。咁咧呢個嘅食藥打針都無濟於事，所以就到佢在位嘅最後嗰五六年咧。蔣經國根本上是不出嚟見人。
據說就一路都是瞓在床上面啦。
鋸腳添重要，因為佢雙腳啊，似乎都係已經有問題嘅。
據說就嗰陣時咧，就有咩重要嘅通傳咧，都係要揾人去床邊啊，然之後咧由佢面授機宜嘅。咁所以咧話，如果邊個俾佢叫到入去嘅時候咧，就證明即係都係有相當份量嘅人嚟㗎啦。
其實唔係據說嘅，因為咧就前幾年咧，呢個蔣經國嘅細仔嘅蔣孝武寫咗本回憶錄。蔣孝武其實後來已經死了，但是他回憶在他未死的時候已經寫了，那就裡面就反映很明確地寫，那就蔣經國最後那幾年的時候幾乎就是不再跟所有的元老眾臣見面，而蔣孝武長期在他的身邊傳達這種訊息的，這個就很奇怪的事。那大家要知道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又是卧病在床，咁而由张玉凤咧，即系佢身边嘅女嘅服务员啦，替佢传达各种嘅信息，而佢嘅侄毛远新咧就从中咧喺度就叫做咩啊，支配住好多嘅所谓公事上嘅嘢啦。咁而后来到邓小平年纪老迈，即系九十几岁嘅时候咧，个耳又听唔到嘢，咁啊体力又好似衰退嘅时候咧，当然咧佢嗰啲四川话人又听唔懂。咁咧，於是由鄧南佢嘅細女鄧南咧，替佢傳遞信息喎。呢個情況我諗喺呢啲咁嘅統治模式裏面都經常會有喎。
我估呢個都好自然嘅，因為你作為一個領袖啦，咁你個日理萬機，咁多事情喺一個國家裏面發生，咁其實你知道幾多咧？其實都係話下面通傳到上嚟有幾多，你就知幾多。咁你點樣將你嘅決定去傳播開去咧？其實都係靠身邊嘅人啫嘛，咁就係所謂嘅親信嘅。咁所以我哋近時讀呢個中國古代嘅政治都知道啦，呢個外朝官嘅影響力又點會大得過皇帝身邊嗰幾個？哪管他是呢個宦官還是外戚咧？
係咯，咁所以咧呢個中朝官咧，或者呢個身邊嘅侍從人員咧，就掌握咗啲實權啦。咁當然蔣經國都好明白一件事嘅，就係話咧國民黨嘅高層咧，其實已經係逐漸僵化。逐漸係老化嘅一個咁嘅集團嚟啦，咁尤其是經過咧喺呢個嘅80年代初嘅時候，呢、這個黃興事件，我以前已經講過啦。黃興咧係想發動一啲嘅中級嘅軍官咧嚟到咧，就係捧佢做呢個嘅所謂蔣經國嘅繼任人啊嘛。咁而後來黃興失勢之後，咁啊就再發生另一個事就是、江南案啦，係、嘛？一個86年嘅江南案發生咧，又係發覺原來就係第二仔蔣孝武。所幕後策動嘅一個嘅所謂暗殺案嚟噶，咁啊令到佢個蔣氏家族嗰個嘅聲望啊一落千丈，咁所以佢咁嘅情況之下咧都好明白，所以喺個晚年嘅時候就曾經啊喺個一啲會議，即係話國民黨嘅中常會嘅會議裏邊咧就提出，佢話咧就時代在變啦，國家在變啦，我哋嘅政策亦都需要變嘅，
係
咪？所以咧佢話我哋咧要向呢個歷史交代。唔做呢個歷史嘅罪人，即係換句話講咧，國民黨係要進行一次嘅變革嘅。
係嗱，呢個亦都可以想見啊，就係話無論你一個人嘅意志係幾咁堅強，你身體咧始終有個極限。無論咧你有一個幾強嘅一個理念咧，現實環境就是如此。嗱，當時呢個蔣經國就面對自己咧，就即係所謂叫大限將至啦。咁如果佢再睇翻佢身邊整個統治嘅骨幹咧，其實咧亦都係可以垂垂老矣啊！咁我哋諗翻下，去到嗰八零年代，佢身邊嘅人啊，好似我哋一再提及過嘅，好似謝東敏、孫運璇，你人都年紀或大或者已經有病在身。咁但係咧，自己身邊嘅仔女咧，其實可以依重嘅人咧，亦都唔見得多。咁再加上本土力量亦都成長啦，台灣亦都要面對一件事實咧，係長時期需要喺台灣立足嘅。咁於是乎咧，就話之前經過美麗島事件咧，已經通過某啲增額嘅立委咧，就嘗試吸納本土人啦。咁希望咧就係話一來係可以消融啊，或者有限度地消融咧咁講啊，就係話本土 同埋呢個外省人嘅衝突，亦都可以喺本土嗰度咧就吸納一啲新嘅精英、新血，灌輸一啲新嘅力量入去。咁所以嗱，呢一種政權嘅開放咧，咁對於當時嘅國民黨嚟講咧係有需要嘅。回應住本土嘅需求咧，國民黨咧嗰個管治形式咧亦都需要作改動。問題就係話個步伐應該係如何啦？
係咁啊，國民黨需要改動嘅其實主要係幾方面嘅啫。第一樣嘢，就解除戒嚴啦，啊，因為呢個戒嚴令到1987年嘅時候咧，已經係延續咗38年啦。咁啊，係世界歷史上最長嘅一次嘅戒嚴嘅頒布時期嘅，即係喺古今中外從來未試過一個咁嘅戒嚴令係延續38年咁長嘅。咁啊，到87年嘅時候已經38年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喺戒嚴令之下所滋生嘅好多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咧。是有黨禁，即是話唔准人成立政黨。第二個問題就是報紙就只是規定國民黨所限定嗰幾份報紙嚟到係發行出版嘅啫。咁其他新報紙一概又唔准出嘅。咁另外仲有每個報紙嘅版面咧，不能超過3大張。所以我哋如果喺80年代以前嘅就去到台灣咧睇啲報紙啊，有陣時有啲廣告啊。用蠅頭小字，細到放大鏡，因為佢就規定咗3張紙嘅啫。咁就另外一樣嘢就要審查，所有嘅報刊咧都要經過嚴格嘅審查。咁就如果你係有少少內容觸犯咗任何嘅忌諱咧，咁就唔使問啦，拉人封鋪啊，坐監，乜嘢危險嘅事情都會發生噶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喺呢個嘅戒嚴令底下咧，呢、這個所謂國會即係立法會國大代表。是永不改選的，所以萬
萬年國會啊！
咁嗱，裏面嘅人全部啲咁嘅年華老去啦，七老八十啦。剛才麥敬生講，咁有好多佔住一啲高位嘅一啲國民黨嘅高級黨員啊，當然咧，佢謝東敏嗰啲曾經做過副總統，已經都算後生一輩，比呢個蔣經國仲要老嘅人何應欽啦，係咪黃少谷啦？蔣介石都後生一輩，呢、這個叫黃少谷啦，等等嘅人啊。啊，仲有呢個嘅所謂谷正光啦，係咪？個個都接近90歲啦，已經都仲係佔住呢個所謂嘅決策嘅位置。咁於是乎咧，喺國民黨裏邊都有一個呼聲就係、是、咧，喂，後生一輩都要上進噶嘛，係咪？於是就出現咗我哋嘅少壯派。咁呢個少壯派嘅領班人物咧，其實好出名嘅，就係、是、當時嘅國民黨嘅秘書長李煥。李煥曾經做過好多個職位，尤其是救國團嘅主任。呢個救國團就係國民黨喺台灣咧，係選拔好多嘅大專院校裏面嘅年青人參加嗰個所謂嘅學生組織嚟嘅，青年團體啦，我叫做。咁啊，就將啲精英嘅青年咧，納入呢個救國團裏邊。咁然後選拔呢裏面嘅人咧嚟做呢個嘅國民黨嘅黨員，或者係擔任呢個高官。所以喺救國團裏面有好多活動，好多錢，好多資金俾佢哋。李煥咧曾經係做過呢救國團嘅一個首領，
而好重要喎，因為你變成咗之後嘅梯隊咧，同你關係好密切
啦。當然係啦，所以後來做過當時嘅副秘書長嘅宋楚瑜咧，就係、是、呢個所謂呢、這個少壯派嘅精英啦。咁另外另外一個譬如趙少康啦等等嘅人啊，喂呢啲人俾啲老一輩嘅壓咗幾十年，根本係希望出頭咧係好艱難。
即係等於查理小王子，等極都未到。
咁於是乎咧，有啲咁呢啲咁樣嘅所謂啊少壯派嘅國民黨嘅精英嘅人咧，就希望借住李煥嘅力量咧，能夠冒出頭來嘅。咁所以喺國民黨內部亦都出現咗咧種種嘅矛盾。啊，蔣經國當然係知道呢啲情況，於是乎咧係要開放呢個咁樣嘅所謂政治嗰個格局嘅。
嗯，所以咧就睇佢做嘢嗰個緩急先後啦。咁佢先處理嘅問題咧，但我哋可以有一個好嘅例子去睇咧，就係、是、亦都選出一個新嘅副總統咧，影響係深遠嘅。
係啊係啊，以前已經講過啦，就係、是、呢個李登輝啦。咁當時李登輝係一個好謙恭啦，政治上嚟講好忠誠可靠嘅表現嘅人啦、據說嚇呢、這個就有啲嘅台灣嘅學者就揾到啲資料。當年喺呢個四六年左右啦，咁就當啲國民黨喺台灣清查共產黨黨員嘅時候咧，呢、這個嘅台灣大學嘅農學院裏面咧就有一批嘅地下嘅共產黨員，咁有人就將呢份嘅黨員名單咧暴露咗出嚟，咁、而令到呢群嘅地下黨黨員咧就被拘捕槍斃，有啲人坐監，咁而其中一個名單裏面嘅人咧就叫做李登輝。 咁而呢個人咧，居然喺所有嘅黨員名單裏面有名嘅人裏面咧，係唯一冇事發生嘅人、
嗯、
啊！而呢個人後來就被國民黨咧栽培成為呢個嘅高級官員添，係、
嗯、
成為呢個所謂吹台青嘅所謂成員之一，即係台灣年青進言嘅所謂成員之一。咁、
嗯、
啊，所以有人咧就懷疑，到後來李登輝繼位之後，有人曾經質詢過佢喺立法院裏面質詢佢。究竟這個李登輝同共產黨有乜嘢關係？咁、
嗯、
李登輝就借呢個嘅事就警告呢個咁嘅黨員咧，呢、這個咁嘅立法委員咧，話佢係違紀，於是就將佢驅逐出黨咁樣
嚇。
呢、這個故事咧後來都發生過，咁所以有人就話咧，李登輝背後曾做咗一啲咧係唔見得光嘅事噶。咁、
嗯、
呢個就唔好理佢先啦。
咁、
不過咧，蔣經國係將呢個李登輝提拔成為副總統，其實。所考量嘅當然就係佢忠誠、謹慎，同埋咧就對呢個嘅蔣家咧，似乎咧必敬必恭，呢個係大家知道。
據說咧就亦都有一啲資料講咧，就係話蔣經國啊，之所以對呢個李登輝另眼相看咧，係除咗話之前佢講，譬如話對農業發展啊，因為李登輝本身係康乃爾大學嘅農業博士啦，咁咧就佢所提出嘅好多觀點同埋改革嘅理念咧，就似乎係可以協助到當時一面倒啊，有一段時期大家都講緊工業化嘅時期咧，而李登輝咧就唱咗一個都叫做輕微嘅反調咧，就強調咧就係話台灣嘅發展咧。就應該係一個均衡發展，要考慮翻嗰個農業嘅基礎。咁呢樣嘢咧就蔣經國好喜歡嘅。其次咧，有一次公開演講嘅時候咧，就李登輝咧係一個台灣人啦，本省人啦。咁但係一再強調咧，就係話無忘呢個中國大陸。咁所以咧呢句説話咧，亦都據說咧就深得呢個蔣經國之心啊。咁對佢留低相當之深刻嘅印象。所以就話。真係提拔佢作為呢個副總統之前呢，咁就正如張衛國先前所講啦，就有人呢就暗對呢裏面呢就將呢件事啊，佢做過呢個共產黨員呢件事呢，就同呢個蔣經國講過，亦都俾咗相關資料佢。咁但係呢，據說呢，蔣經國睇完嗰啲資料之後呢，亦都不發一詞，好似對呢件事就唔理會咁樣，即係堅持就話將佢提拔為呢個副總統。
係咁啊，所以呢個蔣經國當時嘅心裏邊諗呢，係可能呢個李登輝係一個咧。可以借佢嚟到咧穩定台灣本土力量嘅人嚟嘅。咁當然，蔣經國除咗要提拔一啲咁樣嘅本土嘅勢力之外咧，仲有一個事就係對呢個老百姓咧係表示一啲善意嘅。咁例如咧，佢就開始咧對呢、這個譬如張學良軟禁咗幾十年啦，慢慢都將佢釋放，咁啊容許佢咧有各種嘅社交活動，咁啊尤其是做呢個拜生日會啊，參加呢個嘅所謂教堂嘅聚會等等。咁而對呢個嘅孫立人案嘅主角孫立人亦都開始咧係鬆動咗出嚟。咁喺咁情況之下就開始咧有一個佢所謂嘅國民黨嘅所謂容許老兵探親，容許呢個嘅所謂改選呢個嘅立法會等等嘅議案出嚟啊。
所以整體嘅環境咧同埋氣氛咧就可以講係開始鬆動啦。而較為大幅度嘅變化咧，亦都可以喺之後嘅日子裏面咧就逐步推行啦。咁呢個就係話台灣走向民主化、解除戒嚴嘅一個先。